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韩近期频繁试射飞弹，这个月初更有一枚飞弹飞越北方限界线，是韩战以来首次有北韩飞弹坠入北方限界线以南海域。对此，南韩表示，若北韩继续发起重大挑衅，美国、日本、南韩将考虑对平壤采取进一步单边制裁。而韩版萨德 LSAM 在2027年会投入实战，防止北韩导弹乱射。下面来看报道。
据韩联社报道，朝鲜近来种种挑衅动作，致使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至空前高度。有专家更警告，依照过去平壤当局先射弹再核试的模式，第七次核试验恐怕在即。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任珠锡22日在记者会上说，韩国政府认为，若果朝鲜进行核试验等重大挑衅，应该采取史无前例的强硬应对措施。目前在考虑将参与朝鲜网络活动的有关人员列为制裁对象，在网络领域制裁朝鲜等举措。而首尔正与美国、日本等盟友就提高对朝鲜单边制裁强度进行密切协商，各自追加对朝鲜单边制裁的方案。此外，据韩联社报道，同日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宣布，韩版萨德 LSAM 反导拦截试验成功。 LSAM 设计目标为拦截50到60千公尺高度的北韩弹道飞弹，未来将会与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导弹、天宫二中程地对空导弹组成多层拦截系统，以抵挡各种高度攻击。韩军方表示，计划经试射和测评工作，在2024年底前完成开发 LSAM 系统，2026年投入量产，预计2027至2028年可以实战部署。而韩联社报道，当日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透过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公开谈话，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公开会议讨论北韩试射火星17飞弹，却对美国及韩国造成朝鲜的威胁视而不见，是明显的双重标准。联合国安理会21日在纽约总部召开会议，讨论北韩18日发射洲际弹道飞弹的问题。美日韩等14国发表共同声明，谴责朝鲜发射飞弹，并敦促朝鲜采取非核化措施。
台湾国军一名陆军上校，因为被一名退役军官吸收，而承诺两岸一旦开战便向北京投降，在案发前每个月从中共那里领取约1280美元。22日，高雄地检署以违反国家安全法、银行法、贪污治罪条例等，向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求刑12年。下面来看报道。
现任台湾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作战研究发展室上校主任研究官向德恩，在担任陆军装甲第564旅上校副旅长期间，因为遭到退役军官邵维强吸收，在2019年签下向北京投降承诺书，并且身着军装为投降承诺书拍照合影。此后他以老张的化名协助邵维强刺探国军的军情。台湾的国防部指出，此案凸显中共对台渗透吸收搜情切勿，对台湾已形成严峻威胁。中央社报道说，根据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的规定，他如果遭法院以贪污治罪条例、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情公法等定罪判刑，他将被从军中汰除，而且无法领取退休金。策反向德恩的邵维强退役后，1993年返回金门任职地方媒体记者，他曾经来往于两岸之间，还曾借记者团名义赴大陆参访。由于其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检察官请求法院对其从重量刑。台湾调查局指出，搜证证实 邵维强多年前曾接触多名军官，但是除了向德恩外，绝大部分军官都能够秉持国家大义和军人节操，对邵维强的利诱言辞拒绝。台湾将持续针对境外敌对势力及其在台内应组织成员加强征储并防止渗透，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主自由。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在脸书上表示，台湾内部这些可耻的害虫必须除恶务尽。其他两名民进党籍立委罗志正和赵天麟都表示，台湾应该考虑修法，在当前两岸局势下强化军人对国家的效忠，防止现役军人知法犯法和投敌的问题。有网友调侃话，收买一个上教一个月亦就10000多 RMB， 亦就三平茅台的钱，领导少饮一些，和平统一指日可待。
2022世界杯首次在伊斯兰国家卡塔尔举行，主办方存在多种禁忌，包括体育馆禁卖啤酒，而国际足联亦为了不触碰当地禁忌，禁止西方国家队长佩戴彩虹臂章。这些做法受到进步派西方媒体的围攻。下面来看报道。
国际足联主席恩范提洛回应说，一些西方媒体是双重标准，不少欧洲企业都在卡塔尔长期立足，都在遵守当地的规章，从未关注劳工权益。而卡塔尔场馆禁酒的问题，在法国、西班牙、苏格兰等地区的体育馆亦有类似规定。他谴责说，媒体对卡塔尔的批评似乎只是因为他是个伊斯兰国家，不知道批评的基础是什么。他亦呼吁给卡塔尔一些时间，在某些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如此，卡塔尔的规章还是造成了某些观众的不适应。由于卡塔尔突然在开赛前48小时宣布体育馆与周边禁售啤酒，厄瓜多球迷在对阵东道主卡塔尔队时突然同时大喊我们要啤酒，这一特殊的口号引发了很多关注。迄今为止，相关推特视频已有数百万的观看量，亦有球迷抱怨卡塔尔临时修建的球迷村性价比极差。来自巴黎球迷的贾马尔表示，他支付了$3200的费用预订3周住宿，但是因为环境太差，只住了一晚就已经准备走人。日本旅客中岛正吾表示，这座球迷村还未有完工，还有不少垃圾堆、瓦砾等施工设施，而且这里是沙漠，天气太热，只能让人有个睡觉的地方。他宁愿再去城市内碰碰运气，亦不想在这里多逗留。泰晤士报引述承包商言论说，卡塔尔房间的冷气效果不好，声音好像战机起飞，而且在沙漠中白天只能降温到27摄氏度。对于某些要求高的旅客来说，如果只逗留1至2日还算过得去，但是更耐就无法忍受。卡塔尔还在多哈附近用6000多个集装箱建设了数个球迷村，这些集装箱大多由广东及浙江的企业制造，住集装箱要$200一晚。一些网友调侃，那是花星级酒店的价格住工地。如果你想及时了解每日世界杯的赛况，请观看我们的新频道《体育世界》，由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王岩为你提供全面专业的各种体育赛事的评论解说，请你点击置顶留言区的链接。
22号，乌克兰军队持续推进克尔松战线，之前一度渗透到俄军的前哨指挥所，并将其摧毁。CNN 报道指出，乌克兰军队的侦察部队在克尔松前线发挥显著的作用。这个部队除了乌克兰本土士兵之外，亦有很多志愿军参与。很多志愿军曾经参加叙利亚作战，有丰富的战场经验。下面来看报道。
由于俄军在主力战场连环受挫，从克尔松前线的撤军命令已经让俄军指挥官面临巨大的压力。根据路透社的讲法，俄军在车臣及叙利亚战场的老将 号称末日决战将军的苏洛维金正在因为这次撤军指令而遭到谴责。他的主张是撤军能够让俄军保持军备，并将资源部署到其他阵线。美方初步估计，俄军在克尔松原本部署有30,000兵力，部分兵力原本需要转移到乌克兰东部地区。但是随着冬季降临，各界都在关注苏洛维金的这一建议是否正确。据悉，一些俄国的激进挺战人物在泽连斯基访问克尔松前线后大发雷霆，对苏洛维金施加更多压力。他们抱怨泽连斯基可以平静地来到克尔松，而且俄军没有任何动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普京的谋士，被称普京的大佬的杜金评论说，克尔松是俄方最不能够承担起的一块损失，但是现在这个红线已经越过了。22号，乌克兰当局突袭基辅一座有近1000年历史的修道院，并宣称这个做法是要搜查俄国间谍。同时，乌国瑞夫尼地区的修道院和当地教区总部亦遭到搜查。对此，克里姆林宫谴责，此举反映出一种对东正教的敌意和恐吓。同日，乌国内政部顾问吉拉成柯发布消息指出，俄军为了应对前线的困局，正在筹备新一轮动员活动，预计莫斯科将招募50,000-70,000俄罗斯人。这次行动将在明年1月展开。
近日，虽然共和党未能夺得纽约州长席位，但普选数据显示，以往支持民主党的亚裔选民因为在治安犯罪、歧视和教育问题上不满民主党的政策，转去支持共和党。下面来看报道。
纽约州民主党注册选民的数量比共和党的2倍更多，但这次民主党候选人霍楚总得票却只比共和党候选人李修顿高不到 6%。其中 90% 的选票是非洲裔选民，但正统犹太裔、西语裔和亚裔几乎全面倒戈。根据纽约邮报分析，主打治安议题的李修顿共在纽约市23个亚裔为主的投票区内战胜霍楚，而作为民主党大本营的纽约市，投票率亦比4年前大幅下降。今年纽约市的投票率只有 36%，四年前是 55%， 其中布朗士区投票率下降最严重，投票率不到 27%， 比四年前少了近 15%。 布鲁伦降 8%， 曼克顿降 11%， 导致霍楚在今年该区拿到的选票比四年前的纽约州长库默少了11,000张。今年的投票率比2014年有所升高，但纽约市今年的投票率比2014年低，让一些民选官员担忧形势对民主党不利。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